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借着以弗所书圣经上的话来做一些思想，求你来保守带领，使我们借着这些经上的话明白你的心意，也知道如何的在这世上啊，本着你的恩走前面的路。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从四章十一节开始读，一人读五节，我们把它 读完。
他所赐的有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习，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严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真，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却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好，就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能力看向前。所以你们要弃绝说谎言，个人与邻居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这是我的知识。你先好。
生气却不要放生，不可长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的庇护。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加添见不得人的益处，不要叫神的圣名担忧。你们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神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上次我们讲到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恩赐赏给人，所以他这里要讲到，那基督就是充满万有的。那么充满万有，如果要来充满教会，使教会被他的万有所充满，那么这个万有的主，教会的主，就要先到世上来，先到世上来，开始来建立教会。所以他是降卑为人成为人的样式，那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都买赎。所以呢，我们都是被他的重价所买赎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买赎了我们。那么他升上高天的，把所有的恩赐赏给我们，什么要做什么？恩赐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所以恩赐不是你个人拿来用来彰显自己，不是。恩赐是用来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也就建立基督的身体。恩赐是来帮助每一个圣徒让每一个圣徒都要发挥他的功能，都发挥它的功能，发挥它的功用。那么呢？那这个最重要的功用是什么？ 或者最重要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认识真道，遵行真道。记得、哦、遵行真理，认识真理是所有恩赐配搭的最重要的。所以这里有解，使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满有基础长成的身量、哦、那么呢，我们要在神的、真理里面来用爱心来建造，那么呢，整个、让基督自己的身体被建造起来。所以这里上次我们就提到，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在真理上成熟，不要受欺骗啊，不要啊不稳固，容易被摇动。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在主的话语里面学习跟经历。那么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那么百节要各按各职，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殿中都有我们的责任，来到我们聚会当中都有我们的责任，那么都在当中，我们要彼此扶持，那么可以在当中领受神的恩。那么当我们明白一到十六节的时候，一到十六节讲的就是我们蒙召、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生命要跟所蒙的召相称、那么我们明白基督所做的，所以一到十六节就是基督做的一切，基督做的一切要使充满万有的基督来充满我们。那十七节所以，从所以开始就是回应一到十六节。一到十六节保罗说，我说且在主里切实的说，所以这里是说保罗说这是我的意见，那事实也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话。这里就先讲我们的形式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十七、十八、十九这三节呢，就先讲我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他这里讲，那我们现在已经得赦免了，但是如果我们赦免了，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心是我们一切的出发的地方。所以一开始就讲我们的心要怎样，他说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一样存虚妄的心行事。虚妄这个字是一个圣经里面常常用的，就是当讲到一个人他的目标，是一个虚的目标，是一个空洞的目标，虚的目标，空洞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呢，看起来是冠冕堂皇，或者是很有目标，但事实上它是你得到以后是没有满足的，没有体会，没有得着的，或者说没有像你原来所期待的。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这是传道书讲的。那我跟大家交通过，传道书的所罗门就是要告诉我们，他虽然有权力、智慧、财务、机会，什么都有，那么照着他所期待的去满足自己，那最后他发现他以为想做的做到的我就满足了，那事实上是没有用的。想做你有没有做到？有。好，那你指的是做到的，但是让你的心满足吗？好，那可能就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因为你得到之后事情就不是到那一刻就结束了，对不对？你盖了一栋，你说想盖一栋美好的别墅自己可以住好了，等你花很大的功夫都盖好了，你也住在里面了，那你觉得我应该满足了、但不会。因为什么？因为你坐在那里以后继续往后想，所罗门会继续想，我国家这么大，建设这么好，可是我的孩子一个比一个笨，那他就怎样，他想了、那很快的我原来努力的就要成为泡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虚妄，虚妄就是空虚，就是你看起来是一个 一个外表亮丽，那里面却是空空的泡泡一样。所以他的目标有问题。第二个，他是不切实际，不切实际，就是说他只能是短暂的，却不能够永恒的。第三个讲的，他是反复无常的，反复无常，就是人在当中啊，追求了又觉得不要了，又追求了又不要了，一直反复无常。所以人会觉得说，哇，应该在工作上努力打拼，拼拼拼啊，觉得我这样努力干嘛？哦，那又停下来了。那隔一阵子又想，不行，还是要打拼，再拼拼拼。哦，所以人就是在这些，这个叫虚妄，哦，虚妄啊，人就是一直在这些不是很真实、很永恒性的当中打转。然后第二个，人的心是心地昏昧，昏昧就是黑暗，人的心黑暗，人的心黑暗，黑暗的意思就是我们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做得很聪明啊，很对，那我们照着我们的路走啊，但是呢啊，人照着自己的路走，但是却把人引到的一个啊，一个错误里面去啊，这就是心地昏昧，心地昏昧。所以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他用的话就是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都要掉在坑里。但是对法利赛人来讲，他不认为他们是瞎子，他们认为他们对旧约非常熟，他们把上帝的话已经弄得滚瓜烂熟，然后又用很多的条文去遵行，所以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是瞎子领瞎子？这个叫做心地昏昧，就是说他认为他看得很清楚，可是他的心里面是黑暗的，是黑暗的。这如果你要形容这样的情境的话，就是有一些人被那个诈骗集团骗的时候的情境就是这样。你一直在旁边的跟他说你被骗了，他说不会不会，嘿，然后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所以他讲我们虚妄的心、昏昧的心用什么做标准？用上帝所赐的生命做标准。法利赛人觉得他们这样做可以得到上帝所赐的生命，可最终呢没有得着，所以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隔绝的。所以人要问的就是，人认为对的，人认为好的，人认为这样子是正确可行的，那有没有跟上帝的生命能不能让你得着？如果不能，那就是什么？就是虚妄，就是虚妄啊，就是虚妄。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就是这样努力，我一定可以得着啊，啊，我一定这样，我这样用心啊，我这样啊，这样做好事啊，我就可以得着啊，对不对？啊，所以当人认为这样子可以得着，但上帝说不是。因为这个生命不是你去赚来的，这生命是上帝要赏赐的。那人会觉得说，我这样子我就可以赚到，是不是？所以这个叫做无知，都因自己的无知。无知讲的是啊，是人自以为聪明。所以圣经里面讲无知呢啊，讲无知却是蛮有意思的。耶稣指责第一个无知的人是无知的财主，他很聪明，他有很多粮食，所以他觉得我要存足够的粮食，我就下辈子就没有问题，所以他就把他的收成盖的很多的仓库，对不对？那盖了以后呢，就说哎呀安心啦，我退休金都准备好了，可以退休了，对不对？那么上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啊，你所预备的归谁？就是你跟生命是什么隔绝的。所以我们讲是不是无知，是跟生命的隔绝来做判断的。你这样做到底有没有得着生命，得着上帝所赏赐的生命？这叫无知，无知。那我们信心迟钝小信也是无知，知道吧？也是无知。耶稣讲门徒说， 无知的人，你们的心陷得太迟钝。那法利赛人的无知是一个杯子把外面洗干净了就说干净，里面却是脏的，里面指的是心，心。所以我们把行为都弄好了，我们的心却是脏的，这就是无知。为什么？所以无知呢，这一切是用什么做标准？用生命做标准的。你如果不用生命做标准，记得是神所赐的生命做标准，那这些人不会觉得自己无知啊。你看我很聪明啊，我现在投资股票，然后你看我赚到了，对不对？那你说他无知吗？他蛮聪明的、啊哦、那你说他无知吗？他做的什么都做得不错啊，是不是、哦、所以这里讲存希望的心行是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记得所有的是以神的生命做标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讲行事为人，你要问了，这个跟我所领受的生命是一致的吗？一致的吗？这是我们心要问的。那没有的话就是无知。所以第一种状况是无知，第二种状况是心理刚硬。第二种状况是心理刚硬，心理刚硬就是说，就是你明明看见了，明明知道了，可是就怎样，就是不肯 回头、哦、所以上帝用刚硬来讲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啊？我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是不是啊？他们一直看到耶稣行神迹，看了那么多，可是他们就不会顺服下来，这就是心理刚硬、哦、心理刚硬就是一直坚持耶稣你没照我的期待，你不合乎我的期待、嗯哦、所以再来这样的人继续下去，还有一种人是良心丧尽，良心丧尽，他明明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可是他给自己很多解释，很多解释，这样就去行放纵私欲，去行种种的污秽。所以这边讲三个情境，在人的虚妄的心里面，在黑暗里面啊，这个就是讲的啊，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所以一个十七节讲，我在主里切实的说啊，在主里哦，所以保罗这里一直强调我们在基督里。那么呢，我们的心啊，不能够在黑暗里啊，不能够存像以前这样是虚妄的啊。那么什么样是虚妄？黑暗里的心就是跟生命隔绝，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啊。所以我们是一个有主所赐生命的人，我们不能够跟神的生命隔绝啊。如果跟神的生命隔绝，那我们就在黑暗里。我们就是一个存希望心的人，那这
怎么样的话是不隔绝？
怎么样不隔绝？就是我们一直啊，一直后面就要写了，我们一直在当中享受上帝所给的生命，啊，体会上帝所给的生命，领受上帝所给的生命，这两种嘛，一种是原来的生命。一种是你从这历经历当中去体会上帝给的，
就是比如说欣赏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事物，这也是体会上帝给的。
对，如果我们欣赏世界的一切美好，就是体会上帝给的，是没有错，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被这些捆绑住了，就没了，因为不自由嘛，不自由。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从神那里蒙恩，那上帝给我们很多可以体会他的创造，领受他的创造，我们都感谢神，对不对？都感谢神。 好，那我们二十节就跟十七到十九节相对，所以你刚才讲什么样的算是一个在光明中的心，一个是在 黑暗里的，一个是在光明里，一个是在虚妄里的，一个在真实里。什么像是一个在真实里，在光明中，在光明中的。那所以二十节就是效法基督，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那么当我们讲我们学基督，学基督，那么呢到底什么样是算我们学的基督啊？却不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是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啊。这用三个面向讲都是讲真理啊，道、教训、真理都是讲真理。所以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讲到我们跟原来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学的真理，或者我们领受的真理，我们明白的真理。那真理是什么？再回到十三节，直到我们众人在真理上、真道上同归于一，看到没？所以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就是在真道上，生命在真道上不断的去领受跟成长，领受跟成长。所以主把我们配搭在一起，就是让我们一同去领受真理，那么 去在当中遵行真理，跟把真理活出来。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领受了基督的话，领受他的教训，领受了他的真理，那么我们要怎样？我们自然就会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前面讲的那个就是旧人的心，旧人的心活出来旧人的样式。那这个旧人就是被人的肉体的私欲迷惑，那么已经在当中逐渐变坏的，逐渐变坏。那这里就是提醒我们，旧人的坏是一直加上去的，一直加上去的。所以他这里讲用两个对比的方式，一个是脱去，一个是穿上。脱去跟穿上，脱去行为上的旧人，二十四节穿上新人。那脱去跟穿上，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就好像你衣服热的脱掉，冷的穿上，读起来很简单，读起来很简单，但是它的意思就是你要把旧的就一次的把它怎样拿掉，新的一次的穿上，一次的穿上。他对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是这样一次一次，但是呢你会发现跟我们的经历不太符合，对不对？我们的经历不是一次，我们的经历觉得是在征战当中，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是一次的，一次以后我们就是要在当中不断的持守在这个情境当中。
可是依照我们的性格，就常常穿上去被脱掉，很多次不可能只有一次啊，这也不太合适人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讲啊，他说我们应当是一次性以后就坚持坚持坚持，但这不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相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以在这里讲的是要把旧的脱去，然后把新的穿上来。新的穿上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改换一新，全然的更新。那我们的心智，心智跟纯虚妄的心，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外邦人纯虚妄的心，那我们是要将我们的心改换一心，不要写那个字，因为字我们会认为是志向，其实我们要把心改，我们要把心改。那心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心里面，我们自己里面那一个认知，那一个抉择，那一个判断，我们要一次的把它更新，或者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心。 我们里面有判断嘛，对不对？我们里面有想法嘛，是不是？我们里面有我们认定的嘛。好，那这里讲的是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的心啊全然的更新。好像一个人把旧衣服脱掉，把新衣服穿上。啊，所以我们是一个新人啊，这个新人就是我们的心更新了。好，这就圣经讲的，我要赐给你们新的心，新的灵。记不记得我们基督徒是得到新的心，新的灵，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旧的心我们要把它脱去，我们换成新的心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这个心呢，新的人呢，是照神的神造的，有真理，真理的义和圣洁啊的形象，旁边打黑点，对不对？打黑点有没有？你们的本子有没有打黑点？有哈，黑点的意思就是原文这几个字没有，就是这新人是照着神造的啊。那会把它弄成把形象加上去，就是翻译圣经的人认为加上形象比较容易懂啊。但是呢啊，反而会造成一点误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啊，所以会有误会。所以啊，他的意思是我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生命造的。如果你要加字比较容易懂，是照神的性情造的。所以以前啊，华神的院长林道亮是觉得加性情比较好啊。为什么加性情比较好？因为彼得讲过一件事情，彼得呢，在彼得讲了一件事情哈，在彼得后书讲过，他说什么？他说第一章第三节，他用性情，他这里讲一章第三节哈，那么。啊，彼得后书他这里讲，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好，所以彼得后书呢，彼得在讲到基督徒灵命的长进的时候，他先讲这个，先讲什么？就先讲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因为神把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赏赐给我们，然后呢，把宝贵跟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跟上帝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是照着神的性情，其实就是基督新的心新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跟神的生命有份的时候，然后呢，然后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什么？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性。所以当我们有了神的性情，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开端。
就是我们讲说神的性情是指上帝的性情还是耶稣基督的性情？
耶稣基督，我们一般是讲耶稣基督的性情，但是或者我们讲的性情讲的是什么？显露出来的就是圣灵的果子。耶稣不是讲吗？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对不对？学我的样式，这就是他的性情，柔和谦卑。
说是像上帝的性情，我觉得就蛮可怕。
你是讲公义面，所以这里要记得，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那么我们就从信心开始，去增加德性、知识、忍耐、敬虔、爱，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彼得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是 得了神的生命以后就结束了，那只是一个开端，开端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再用真道栽植我们，所以我们要开始借着神的真道，生命开始长进，开始长进。好，所以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跟十七、十九节是相对的。所以十七、十九节呢，到二十、二十四两个，所以二十节开始啊，英文本加了一个连接词 but， 但是和合本没有。如果你们有英文版会加了一个 but 在连接词上，就是呢，就是用来连接前面跟后面一个相对的啊，相对的。好，就是这里讲我们领受的真理，知道主的教训了，那么我们就要怎样，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人是照着神的生命造的，所以我们有真理，就是真道的仁义，就是义跟圣洁，我们有真道的义跟圣洁。所以在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那么呢，我们里面有神所给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因信称义，就是啊，不，因信称义是讲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所以神称我们为什么？为义啊。然后还有呢，上帝把我们分别出来了，所以我们有真道的圣洁、真道的义跟真道的圣洁，因为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使我们可以领受真道。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可以领受真道，这是上帝给新生命的恩典。好，所以我们把十七到二十四节做一个对比。十七节到十九节就是讲到救人的生命，救人的生命是里面的心思意念，他的心啊，心是虚妄的，是黑暗的，是在这当中跟神的生命隔绝的啊，那么是无知的，是刚硬的啊，是啊良心丧尽的。那么相对的，新的生命是什么？新的生命是完全是从真理来的，所以我们听领学的这个真理，那基督徒要怎样？所以我们从外就要把旧人脱掉，就是说原来的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不合乎的这些行为要脱去，那里面要怎样？里面要有新的心，那新的心就是有神的生命、神的性情，所以我们想事情的时候就要用神的性情去想。我再讲一次，什么叫新的心？就是你想事情开始用神的性情去想，这个叫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有些人常常会问我说，什么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简单讲就是用上帝的心去想，上帝的心去想啊。就是你要想上帝是谁，会怎样。好，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上帝叫约拿去尼尼微，对不对？约拿不肯，然后最后去了，上帝不惩罚尼尼微，耶拿就冒火了，这就是不用上帝的心去想。所以上帝就提醒耶拿说，你知道我很怜悯人，他们悔改了我就要赦免，我怜悯他们。可是耶拿不这样认为啊，对不对？耶拿一直抓住说，上帝你说话要怎样说话，你要用上帝的心去想，上帝的心去想。好，法利赛人看到罪人就分开，就指责，就鄙视他们，对不对？那耶稣呢？耶稣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是不是？为什么？他说天父 这样的人需要天父的救恩为他们预备，是不是？所以一个人悔改，天上就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基督徒重要的是，你说我们的心怎么样，就是更新，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跟性情。所以我给大家的跟大家交通的就是，我们的心要怎样用神的，我们的心用神的性情做思考，这就是一个新的出发点，知道吧？不再是我，就我所想的，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做的是什么，这是我，对不对？但是当我开始讲上帝，你的心要如何，那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再回去重新看旧约的属灵人，你会看得到，你会看得见。好，比如说路德，虽然他不要这样想，对不对？但如果说我们会这样想，就上帝啊，你会怎么看待拿俄米？那很可能我们的想法就是，拿俄米如果一个人孤单的回伯利恒，那实在人生太悲惨了，是不是？你愿不愿意牺牲自己跟他一起去？那耶稣也是牺牲自己来为我们，这就是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后面讲是很重要哦，因为后面我们要讲的东西是很不合理哦。我不是说很不合理的，从人性的要求会很不合理，从人性的要求会很不合理，但是你只能用上帝的心去想，知道吗？
就会把那个上帝的怜悯跟公义那个比重会自己调整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对你这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人是这样，上帝有公义跟慈爱，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照自己想，上帝你这事就应该用公义，这种人只能用公义，对不对？但上帝的心很可能说什么？慈爱。所以这边两个对比，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原来无知的心、黑暗的心，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属神的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其实用上帝的性情去想，但我们没有那么好。
就是我们用上帝的心去想，那我们怎么知道想对了
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所以我这一次主日跟你们讲到，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一有一个问题来，他就先怎样抽离去祷告，对不对？然后事情做完了抽离去祷告。你知道祷告非常要紧，我们基督徒就是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祷告要抽离，知道吗？好，跟大家讲，祷告不是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有没有？好，了解吗？意思是什么？你要把进入内室关上门，就把世界通通怎样
隔离。
所以祷告最难的是这个，把世界通通隔离。所以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他就独自退到野地，独自退到旷野，独自到山上去。好，这个叫做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所以祷告是这个是最难的，因为我们的心在那个时候静不下来。对，所以要让我们静下来，就把我们放到沙漠去那你实在没办法，没路可。
祷告的就上帝就会跟他讲
我们的心，神的圣灵会帮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听不到声音，是因为我们的心不静，外面的声音太吵杂。所以为什么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因为外面的声音太多，一直干扰我们的心。
像也很难随时能够找到那个一个地方关上门，都隔离。
不过
有人说打到说要不要闭上眼睛，有人说打到睁着眼睛闭上
都可以，
有人说要闭上眼睛打。
其实我们祷告就是要进入内室，关上门，把世界关在外面。哦，那你怎么把世界关在外面？啊，
每个人不太一样。
每个人不太一样。你有些人是到一个地方，他跟自己都不相干的地方，他最容易一个人祷告，因为都把外面拒绝了。所以我们要操练都是这样子，眼睛打开也可以祷告，闭着也可以祷告，对不对？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帮助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外在做法。所以外在做法只是帮助我们的心，希望它可以怎样，可以静下来。
可是有时候开车你又不能闭眼睛。
哦，对，通常开车你祷告的时候你还是要看啊，对不对？但是你怎么跟神对话？哦，所以有些时候是默想神的话，一直想神的话。好，所以这边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我们新人的新的心是这样，我们有了有新的灵，有圣灵在里面，那我们要怎样？我们就要改换一心，意思就是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有上帝的性情了，那要照上帝的性情我们要怎么做，照上帝的意思我们要怎么做。那我们有真理，那真理的意义是什么？真理的圣洁是什么？好，这是一到十七到二十四节讲第一个所以。第一个所以先讲到心的部分，内心。第二个所以讲的就是话语。话语就是跟人的互动。好，再讲一次。第一个所以这边我们是讲到心，第二个所以就是讲到跟人的互动，最主要就是话语。所以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要讲话语。好，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那我们要怎样呢？第一个先把谎言弃掉，说实话。好，说实话跟身边的人说实话，实话就是讲诚实的话。好，那么弃绝谎言说实话，这个是圣经给我们一贯的教导。一贯的教导。但是呢，说实话不是每一个实在的事情你都要说出来，这是两回事，知道吗？说实话跟要把全盘都说出来是两回事，知道吗？有些时候你要都说出来，为什么？什么时候要这样？你在法院做见证的时候你要都说出来，对不对？因为这样才不会让别人审判官误判。有些你要诚实的说，有些你不一定所有的都说。所以有一些人常常会说一定要讲实话，可是我没有说，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在骗他。你不一定在骗他，只是你没有都怎样都说。所以说实话是一个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的，说实话需要智慧。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讲实话，不，第一个我知道哪些该讲，这需要智慧；第二个要怎么讲，需要智慧，需要智慧。好，我给你们一个很难的地方，你们想。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我给你们一段很难的地方。好，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那看大家觉得到底这个是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 第十六章。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好，我来读哈，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王，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好。就是上帝差撒母耳说：“你去膏耶西的儿子其中一个作王。”哦，好，那撒母耳怎么说？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对不对？因为扫罗一想，撒母耳你敢膏另外一个人作王，跟我作对，那怎样怎样？但就把他会想，撒母耳就有危险了，是不是？好了。”下面那一节蛮有意思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听见要杀我。”上帝说什么？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上帝教他说的哦，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然后你请耶西来吃祭的，我就指示你当行的事，我所指你给你的人，你要告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请问他是说实话还是没说？没说实话，他有没有说谎？
也没有，只讲一部分，他那一趟旅程的目的。
牧师，你刚刚提那个，比如说在访谈哈，说实话，实际上我所做的训练来讲的话，是对自己有力量说实话，对自己不力量讲忘掉了。
这个忘掉唯心之论哦，因为一个人不说实话，一定要先骗自己。好，
所以前提是，我也不能说唯心之论嘛，对不对？因为撒母耳这个例子，撒母耳也没有讲唯心之论，
没有。所以我举第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拿和接待探子的时候，耶利哥王问他，对不对？探子有没有来这里？他说什么？
他们走了。
其实呢，
还没
藏起来，所以他真的说谎。
对，
有没有真的说谎？
有。
那圣经有没有说他？好，再讲一个艰难的例子，他嘛打扮成妓女，对不对？
嗯，
跟他公公发生关系，那圣经有没有说他？好，那你们说什么叫做气节谎言？所以其实我们说话，说话就是耶稣讲，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什么恶者，所以谎言意思就是照恶者的意思说的，了解吗？我再讲一次，谎言就是你所说的是造水的意思，多出来的那个部分是恶者的意思，恶者的意思。所以谎言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是从事实去认定，这是最基本的认定，没有错，可以这样认定。但是在圣经里面他的认定啊，不是这样而已，他最重要是看你的心如何。
我们在人世间的事情都比较小，但是都比较无常。比如说我妈那么胖，然后那其他人他妈妈好可爱哦，这样子吃开心就好了，心欢喜灵快乐这样。可是你是他的孩子，你就会想说，那你再这样吃下去，等一下这个三高会干嘛？会干嘛？对不对？那所以你现在想说，你不能不跟他讲，不要再吃了。那别人就跟他讲，你吃很好。那你要。 要说什么哪一种情况
呢？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爱中追求真理？所以我们蛮难的，对不对？我们一方面爱，是不是？我们一方面爱，希望他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一方面爱，又希望他吃得很开心。好，所以不一定是两个都可以得着，对不对？很可能是需要某种取舍。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要有智慧？
像那个医生，病人如果有得什么重病的，会也是有没有跟他讲实话了？怕他那个说医生有时候也是就说
看情形，
对，看情形。
所以我在这边只是跟大家提啊，圣经讲气节谎言，就是说很多原则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你为什么会说谎？其实你希望对自己有利。为什么会说谎？因为违背良心。为什么会说谎？其实这背后有撒旦的成分，这些统统怎样都不一样，知道吗？但是你为什么不说？有些时候上帝容许我们不说，对不对？神就告诉撒母耳，你不用讲那个，你不要说我要去给耶西的儿子告一个做王，那扫罗当然会杀你不可啊，是不是？你说我要去献祭，那他真的去献祭啊，真的去献祭。但如果你在情急窘迫之下，你不是为了自己，像拉合，上帝也没有责备他，是不是？他觉得这两个探子属神的，他敬畏神就应当救啊。那二次大战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他觉得你杀犹太人就是不对啊，所以我就是要怎样救犹太人啊。那救犹太人，那德国那纳粹来到你家问说你们家有没有犹太人，你说什么？你不能说我要很诚实就说什么有啊。
所以善意的谎言还是需要。
所以我通常弟兄姐妹问我说可不可以善意的谎言，我就说你自己判断。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善意要善意到哪里。我这边要提的就是说，话从我们的话出口要从我们的心来，知道吧？好，所以我还是说我们就是看我们的心，自己要去衡量衡量。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医生我爸的状况是这样，医生然后兄弟姐妹就不可以跟他讲实话，讲实话他会受不了，那我要不要说？我爸就问我说到底是怎样，我要怎么说？好，那你就很煎熬啊，对不对？那我是觉得你就你的心里面祷告思想好，你就去讲，照你的心去讲。那不要说你没有跟他讲真实的话就是说谎，那倒不算，不一定是说谎。但我必须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些话里面都是要去省察有没有多少信心的成分，知道吗？信心的成分。拉合为什么可以做？因为他很有信心。他玛为什么可以做？因为他很有信心，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做？好，那你要自己怎样衡量。
其实还有像收生婆也是，
对呀，也是说谎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所以我说的谎言是什么？谎言其实主要讲的就是你没有本身一点信心都没有，然后本身就是为自己的好处但是跟上帝一点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希望你们直接讲不可以说谎，然后就把这个当成一个诫命不是这样。我举一些圣经的例子，就是说其实上帝看重是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的心如何。好，所以这里讲，但是为什么要跟邻舍说实话？因为邻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那如果我们不跟他们讲实话的话会破坏关系，那讲实话也会破坏关系，但讲实话会让 关系受影响，但以后会变好，因为人家知道你是诚实的人，所以一开始会破坏关系，知道吧？啊，会有尴尬，啊，会有尴尬，啊。
我觉得应该是说，就跟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心里的出发点。
是啊，所以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出发点要仔细想哦，因为表面的出发点跟实在的出发点很可能还有一点落差。
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教授呢，就是我那个交大的教授，他开一个公司，那因为他其实是做学问的，他其实也不见得不太会管理公司，结果跟一个客户发生冲突，那个客户来公司，然后客户呢是稍微比较不讲理一点，那我那个教授就骂他，用那个英文的三字经骂他，然后他就告他诽谤到法院去，然后请那员工出庭嘛，那员工呢每个人都说没听到，他假如说听到的话，那大家都完了。
哎，不容易啊，我们要跟邻舍说实话不容易啊。啊，不过我在这里讲的重点是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就我们一直有生命的连结，所以生命的连结最好就是讲实话啊，讲实话啊，讲实话会造成一些当下的尴尬，但是慢慢人家会相信你。像我们家是大家庭嘛，你知道大家庭要维持的是表面和谐，就是古人以前的大家庭哈，你有很多很多亲人在一起，你是讲究是表面和谐，知道吧？你不能把它拆穿了，拆穿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他是强调表面什么和谐。那比如说啊，我阿姨跟我妈妈有一点这个小别扭，然后我妈妈就生气了，那我阿姨就打电话来要求和，对不对？然后她知道我妈妈在家，就打了电话，那我妈也知道是谁打来的啊，她就叫我太太去接，然后她就说你跟她说我不在。然后你看周姐就说妈不行啦，我不会讲这种话。她是很诚实的人啊，你要叫她这样讲她就不会讲了，对不对？但这样啊，当然这样有好处，一方面逼我妈妈自己去面对，一方面让我妈妈知道说，哎，她讲话虽然你不一定在好听或者是合你的意思，但你知道她的话是可靠的，诚实的用意在这里，一个好的一个长久的关系，这个人的话是可靠的。好，26节，好，讲到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基督徒知道啊，人生气了必会成就上帝的意，知道吧？哦，这里讲的是什么？是讲你为的你生气是对的，所谓对的是合理的，所谓合理的是说你看到不义的事你会生气，这是合理的，知道吗？你看到不义不公义的事没有反应，这样就不正常了。因为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公义嘛，所以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我们里面会有不高兴等等，这是对的，所以我们会有生气的时候，但是不要犯罪，这就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因为生气会犯罪，或者生气容易犯罪，生气为什么容易犯罪？第一个，我们看到不公义的是我们生气，那我们有可能犯罪是我们把自己当审判官，当我们当审判官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完全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我们指着当下我们看到生气我们就想当审判官，对不对？但我们不一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不当心生气会犯罪。第二个，我们生气为什么会犯罪？我们会处理过当，过超过，因为生气嘛，所以你自己就不太能控制，所以会过，会超过，所以我们会超过， 我们处理有可能超过别人所当受的惩罚，超过。那么再来呢，我们生气会犯罪是许多时候我们生对一个人所做的是生气，但是我们会联想到这一个人的人格，那我们会把它看清，或者我们把它看得过低，所以这些都是生气圣经里面生气导致的犯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我用大卫做例子，记不记得大卫在旷野的时候 跟着他有400个人，那400个人要吃要喝啊，所以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就400个人就去帮忙维护治安，有没有？拿巴不是有很多羊吗？对不对？他不是在那边维护治安吗？然后拿巴剪羊毛，剪羊毛的时候他不是要去收那个什么保护费吗？拿巴不是剪羊毛吗？那大卫就派人去跟拿巴讲说，哎呀，你要这个帮助我们啊，怜悯我们啊，对不对？你的牧羊人在那边牧羊的时候都没有事情啊，一切都很平顺啊。现在你猛虎了，那你能不能分一点点这个零头给我们啊？帮助帮助我们。那拿巴说什么？拿巴说不要啊。拿巴就很生气啊，大卫是谁啊？怎样把他羞辱了一番？那大卫怎样？大卫就火大了，对不对？留下带了300人，带上刀就怎样？就马上要把这个逮到机会把拿巴给抄了，对不对？这个叫生气会犯罪，知道吗？对，这个人是不合理，不公平，不公义，对不对？但你要做到多少才算合理？记得你要多少，你的报复要到多少才算合理？那人什么时候会出问题？一般都是有能力的时候。大卫有生气的时候，记不记得大卫在这一个祭司的地方，他不是逃跑的时候碰到祭司家吗？对不对？进了神的殿，那祭司说，我现在没有东西给你，只有陈设饼，对不对？然后他就问祭司说，哎，有没有刀？是不是？那祭司不是又把那个杀这个哥利亚的刀给他？好了，这件事情多益以东人多益听见了，他怎么跟扫罗王讲？他说祭司帮他，给他食物吃，又给他刀。他说的是谎话嘛，所以扫罗王就很生气，把祭司找来问了。祭司说我没有帮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只是他说王派他做事情来，很急，他需要食物吃，我就给他食物啊，对不对？需要武器，我就给他武器啊，他是王的人啊。那王听不听？不听。为什么？因为多益先说的是他去帮大卫，那扫罗一听你去帮大卫，当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那多益就逮到这个机会陷害这个祭司，然后扫罗叫人去杀祭司，大家都不肯杀，因为杀祭司谁敢？所以多益就把祭司杀了，又派人去把这个祭司的那个城都杀了。好，这祭司的一个儿子逃到大卫那里。好，这时候大卫怎样？气不气？气啊，很气这个多益啊，你就趁这个机会为了自己升官发达，你就陷害人，对不对？而且手段那么凶残，可是能不能去报复？没有机会报复啊，因为你自己也是在逃亡的人啊，是不是？所以他就写了诗篇了。你读诗篇，你要看大卫有些时候是这个时候写，你要怎么跟在上帝面前陈述你的心情。诗篇有这些诗篇哦，他就去讲你要报复，你也很合理要报复， 对不对？那面对这种恶人，你实在气得不得了，那你怎么跟上帝祷告？写在诗篇。然后呢，拿巴的事也写在诗篇。你有权利报复，那你正要去报复，哎，来了一个亚比该，让你气缓和的，没有去杀人，他也写在诗篇。所以他在讲什么？就是说我们生气不要犯罪，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犯罪。所以大卫就给我们学习，我们会报复，我们会执行公义，当我们有能力有机会，我们就会想做，但我们常常会过，会过。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会生气，但要谨慎，不要犯罪，就是不要给罪有机会，不要给罪有机会。不可含怒到日落，不是太阳下山就不可以生气了。日落的意思就是休息。如果你的心情让你影响你的休息，这个不行。一天的难处怎样？一天当。这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给我们一个恩典，你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好。这个人得罪你，你是很生气，那你就跟主讲，我现在要睡觉了，那就不要再来搅扰我了。但你不能说好了，明天再气，最好能够不要含怒到日落。记得圣经的话是应许，主这样说我们就要这样信，这样信，你就相信说主，那你说的我就信你的话，我就信你的话，交给你，因为你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就交给神。所以生气不要让罪有机会，生气也不要影响你的休息，不要影响休息。所以我常常跟父母讲，孩子惹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处罚他，因为那个处罚会错，会错。你应该先退后，退一下来，先退下来，问明原因，了解清楚状况。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说谎话跟生气这两件事情，都会给魔鬼留下一些攻击我们的机会，破坏的机会，不一定攻击我们，但会破坏我们人际关系。说谎，魔鬼就有机会破坏人际关系。你生气了，过了等等，你就会给魔鬼留下一些破坏关系的机会。他会破坏关系，造成一些纷争纷扰，纷争纷扰。所以这里
说那个生气会让我们看清一个人，这件事情不会因为我们不交气了就解除了，对不对？因为我对他的定义这一次已经定义了，然后下次又会再加深就一直加深这个定义，这样蛮难
这个。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可以退下来，会让我们不会过那个判断。比如这个人是这样的人，那我们如果继续生气，我们会把他想成更坏更坏。但是如果我们停止，我们就说好，这个人是这样的人，下次再换，那我们说哇，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好，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说他会变成一个好人，不是，我们没有说他要变成一个好人。所以我刚才讲多义，不会因为你不去报复他就变好人，也不会。你报复了他会变好吗？也不一定。所以重要的还是守住我们的心，守住我们的心。好，所以这边首先讲的这些，记得啊，撒旦的目的就是破坏关系，破坏关系，破坏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人跟人的关系。28节啊，不要偷窃啊，不要总要劳力做正经事，可以有，然后分给缺少的人。这里28节就讲到一个基督徒应当做正当的事，你不能这个闲闲无事干，这样子不行，上帝不喜欢我们这样子做。 神一开始造亚当夏娃，造亚当就说你要管理，你可以吃，对不对？但你要管理，他是有使命有工作的，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你要亲手去做大家认为合宜的事，合宜的事，正经事你要去做，那你做了你就可以有收入，有收入你自己有剩就可以帮助人。我没有讲退休不行哦，以色列人的祭司也有退休的，对不对？有没有？以色列祭司不是你二十岁开始进去，二十五岁开始侍奉，到五十岁退休吗？所以。那退休以后还是要做正经事，他要去想什么样可以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因为他的重点是帮助人，你可以去帮助人，你可以养活自己，还要可以去帮助人，帮助人，不会因为缺少而有任何偷窃的作为，偷窃的作为。好，二十九节又回到说话，所以二十五到二十八这一段讲的就是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啊，要啊不要有谎言，要说实话。我们会生气，但要控制好自己。好，记得哦，你生气要自己负责，知道吗？好，这我刚才没有讲。好，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你自己要负责，了解吗？好，啊，记得别人可以惹你生气，但气多久是你自己要负责。你不要把你的情绪让别人来掌控，你不能够把你的情绪让别人来做决定，别人可以影响你的情绪，但影响之后你要自己去处理它。所以你可以说哦，他惹我生气，对，那是事实，他惹你生气，对不对？但你要气多久，那你要自己怎样，自己管理，这样了解吧。那通常我这边圣经没写，我就讲如果有人惹你生气的时候啊，通常从刚才讲亚比该这些例子，他其实在教我们，就是当别人惹你让你有生气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记得哦，这个要常常做，常常做会帮助你控制你自己的情绪。第一个，你要退下来，退下来就是离开那个现场以后，离开现场以后开始倒着想，好，我现在为什么这么生气，原因是什么。好，记得要把事实找出来，事实不是想的哦，想的跟事实不一样，对不对？事实是什么？他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哎，话是事实，对不对？因为你听到了，或者他怎么可以用这种表情、这种动作？表情、动作是什么？事实，解释是你想的，对不对？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不能不要说他怎么可以惹我生气，他怎么可以是这样？那是你想的。你想他是这样，他是不是这样？不见了。所以我说的第一步，你要回溯事实是什么。好，事实是他怎么对我说话没礼貌，他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好，他怎么可以对我的人格怎样，因为为什么人格怎样是想法，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他说话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事实是你看到的跟你听到的，那个叫做什么，你接收到的事实，知道吧？好，所以这是第一步，一定要把事实厘清。好，如果你不先厘清自己，你很难控制情绪，知道吗？好，这样了解吧。好，第二个你才去想，当他这样说或这样做， 那你为什么会有刚才那些想法？你不是果根来不是讲吗？你听他这样说，你就想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那是想法。好，我现在是先把事实厘清的，第二个再来厘清你的想法。厘清想法是厘清合不合理，你只根据这些事实来有这个想法，这当中合不合理，这样懂吗？好，比如说你今天回家一看5:30了，那等一下6:30要吃饭，你已经很急了，对不对？想要赶快准备啊，做一些事情，然后就看到小孩子那边玩疯了，你就怎样？就是生气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说啊，他们怎样怎样，对不对？那是你的想法，知道吗？你把你想法说出来了。好，那你要怎么调节情绪？你要推下来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些话对孩子说啊？这些想法，那因为我回家我看到什么啊？你看到孩子这样玩，就等于你要这样想吗？不尽然，对不对？那你慢慢去化解，会发现说，因为时间不对啊，如果他们写完功课了，你也没什么事，他们这样玩你可能觉得很开心你有不同的想法，对不对？所以问题不是他们，问题是什么？是我很急，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为什么生气的时候容易犯罪，这样知道的吧？因为我们会很快有想法，我们的脑筋转很快哦，我们看到听到马上有想法，有想法以后就会去想他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们会继续再想下去他上次也怎样。好，那我们要巩固我们的想法，我们就会把过去的经验一直怎样拉进来，来坚持我们这样想是什么对的。好，那你这样子就很难控制你的情绪了，知道吧？所以你要退出来，记得哦，第一步你要先厘清你真正的事实是什么第二个你再去思想这样的事实跟你的想法是不是相对得上，有没有其中不太合的。好，第三个你才可以去反思，好，有没有其他想法。好，那你才这时候你的心大概平静下来了，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了解吗？给你们做参考。一般的话，如果你愿意做的话，大概前面几次比较难，后面你会越做越顺，越做越顺，马上说，哎，我怎么会这样想，我赶快退后一下，回溯一下，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那我就比较快的不让我情绪继续往那个方向偏，我就把它怎样拉回来。好，这是给大家做一点参考。好，我们来看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污秽的言语，记得耶稣讲了，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入口的不会污秽人，知道吗？哦，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哦，那出口的会，因为出口的意思就是人心里面所想的才会污秽人，因为会伤人的心，哦，会伤人的心。所以我们说话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啊，这里是讲到我们总是要在当中有合宜的话跟造就人的话，目的是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说话是想对方能不能得着我们所说的话的帮助。好，那这就是我们说话的智慧。好，那么怎么样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我们就要用心观察，讲到适当的，然后说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啊，这个部分啊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啊我们前面讲我们要说实话，对不对？那这边就告诉我们，那我们要多去说一些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所以 啊，我通常会跟弟兄姐妹讲，在家里面啊，每要常常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会鼓励你们做家庭祭坛嘛，就是家庭祭坛，就是你跟你的家人一个礼拜分一段时间聚在一起，对不对？一起敬拜神，然后分享神的话，然后说造就人的好话，敬拜神，分享神的话，说造就人的好话，彼此代祷，然后祝福。这就是我设计家庭祭坛。有机会跟妈妈一起，好、哦，那我们记得几五样嘛。第一个是什么？敬拜，好、哦，那你不一定敬拜，好、哦，那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敬拜。那第二个，分享神的话，那你一个人就思想神的话，记得分享神的话，不是教导哦，教导人家不想听哦。好、哦，记得哦。不是教导、哦、教导你孩子不听哦。好、哦，你要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你要跟你的孩子讲，啊，礼拜天牧师讲的什么对我很有帮助。小孩听不听？听啊，因为对你很有帮助，那又很想知道为什么，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讲为什么。好、哦，所以他这样他才有兴趣听，对不对？听什么？听你得到什么？好、哦。如果你跟他讲一篇道，他会觉得你干嘛跟我讲这些，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他不听的。所以你如果家里人还没有信耶稣，你要跟他分享神的话，是讲你得到什么，你体会什么，为什么是帮助你。记得都在讲谁？在讲自己，知道吧？我们比较多会去讲，哎呀，我跟上帝祷告，上帝怎么样对我好，对不对？这个一般对他们效果不大，因为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因为他有些人去庙里头拜拜，他也是这样想的，了解吗？但你跟他讲上帝说了什么对我很有帮助，他就很想知道为什么那个话对你这么有帮助。好，好，我再讲一次，第一个敬拜，第二个分享神的话，知道吗？第三个就这里讲造就人的好话。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如果你一直说造就人的好话，人家就想跟你说话。好，所以你跟你的孩子祭坛在一起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好，你分享完了以后，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怎么说？你就要想说，哦，还啊，我这礼拜看到妹妹哈啊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做的怎样怎样，哎呀，我好佩服她哦，我好感谢她哦，知道吗？这叫造就人，为什么？因为她所做的被你怎样看见、欣赏、感谢，好，这样她就想跟你在一起。不会坐半天都没人看到。所以说造就人的好话，一般我们要用心才说得出来，用心才说得出来，对不对？你看到，哎呀啊，那一天看到姐姐回来，那做了什么什么事或怎样怎样，哎，你要讲这些好的，知道吗？这就是一个造就人的好话，了解吗？他千万记得好话讲完就好了，知道吗？不要再说了、哦、再说就不好了。不过、哦、不过就怎样，不过就是就破功了，知道吗？可是、哎、可是也没用，知道吗？后面就不能讲了、哦、知道吗？也不要再加上，哎呀，下次如果再这样多好，那个也不要再讲，知道吗？就这一次啊、哦啊，哎呀，前两天啊，我实在很累，哎、啊，回家刚好看到啊，妹妹在帮我啊整理房间，怎样怎样啊，我心里面好感谢她。啊、你不要讲了，如果每天都会这样多好，后面就不要讲了，知道吗？后面就破掉了哈、哦，这叫造就人的好话，知道吗？关系中很重要，好、哦，敬拜、分享神的话，说造就人的好话，然后再来就代祷，彼此代祷。最后祝福。 他说祝福的话。这是我给弟兄姐妹五样家庭祭坛，好，给你们做参考。
面对先生怎么办？
一样，
好像没有那么好骗。
不是好骗，你要讲实话，就是说你看到什么，你就讲你心里面感谢的，哦。那第一开始他会觉得说，哦，你有什么企图啊？
哦，很棒啊。
那你就这样就好了，就是说以后让他知道说我真的很感谢你这样，因为什么？因为有我们从小长大到现在，常常收不到这样的信息，所以一收到这样的信息，我们会怎样？我们马上会防备，你想干嘛？对不对？孩子对你这么好，你想干嘛？是不是你有什么要求在后面？你有什么需要在后面？好，那我们让他慢慢的去很舒坦的去接受，说我就是这样感谢你。这要花时间的，没那么快。
对啊，这我们有文化上面的差异，其实我们
对啊，所以我们很不容易啊。
对，很不容易。
对啊，我们像我们大家庭出来的，人家感谢你，我们会觉得很别扭。嗯。哦，对啊，但是这样子我们就很难建造那个比较好的关系，因为我们就一个防备一个防备嘛。但我们希望从我们向外发出去，别人体会我们是善意的，那你要花一段时间让他真的相信，接受。好，所以这里讲的，你只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知道吗？所以我不是说没那么快哦，因为人不是那么样简单，人有很多过去。那三十节，我们是得了神的印记的，等候得死的日子来到，所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如果我们有任何不好的话意念，圣灵会担忧。为什么？圣灵住在哪里？我们的里面，好，我们的里面。所以啊，有些人说啊，会让圣灵担忧，看你出口的话，你的话，不要说一些让圣灵担忧的话，不要让做一些说一些啊，真的是破坏关系的话。记得要知道，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受印记很重要哦，因为到启示录你就可以看到，对不对？我们是受神的印记。我们就不会有受的印记，哦，受就是魔鬼撒旦，对不对？哦，我们是有神印记的人，也就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在等候得赎的日子，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得赎，哦，我们还住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还在这个肉体的象征当中，我们还没有完全得赎，知道吧？哦，我们只是灵魂得赎，但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属神的人，那么我们受了他的印记，就是我们已经属神了，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你说怎么办啊？就是祷告求主赦免，你说的不当说的话我们就认错，祷告求主赦免，求主赦免。因为耶稣讲所有的罪归到他的身上，我们说错话没有办法弥补，对不对？好，说出去的话没有办法弥补，但我们只有交托给神了，由神来做一些啊后面的工作。
圣灵会离开一个受过洗的人，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有些人他会跟你自我介绍说，我以前受过洗，那意思代表说他现在不认为他是受过洗的。
啊。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圣灵会离开，神的感动会离开，像扫罗王，对不对？在新约里面呢，在新约里面啊，这个希伯来书一再的告诉我们啊，我们是保罗也讲，我们是属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会犯错，但如果我们悔改的话，那么我们继续会有神继续帮助我们。但是有一些人他说他受洗了，对不对？ 哦，他受洗了，但是比较大的困扰点是，到底他受洗，他只是，他是不是真的是，信了？哦，那我也不能强调说他一定要认识多少真道才信，而是说他当时的对上帝的那一个信，是不是他真的感受到上帝对他的赦免跟对他的慈爱？好，有些人不是，我只能这样说，有些人不是，有些人是觉得说，嗯，这是一个机会，如果我信的话，受洗的话，那我就可以进天国，所以他并没有感受到上帝的怜悯，没有感受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赦免，他只是好像自己拿到一个什么门票，一个把握而已，那这不行的，那圣灵根本不会在他里面。因为彼得那时候讲得很清楚，你们要起来，你们要悔改，对不对？好，那么啊，受洗，那么就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是耶稣所买赎的？那对一个刚信主的人，他不一定认识这么多，对不对？但是他要有那个心才行。那有一些人没有这个心，所以呢，耶稣讲啊，一开始领受欢欢喜喜的，但没有根啊，逼迫一来就不见了。所以你说圣灵有没有在他里面？不知道，很难说有。但是保罗这里讲的，就我们受了他的印记，是我们已经属他的，对不对？你受印记就是以前的人受印记就是那个奴隶啊，有没有？奴隶，你家的奴隶，那你就可以在他的背上打一个什么记号，或者是额头上刺一个记号，这是印记嘛。所以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就是他是我的主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思想神，如果你是神的圣灵为什么担忧？因为你是属主的人。那有一些人圣灵可能不担忧，因为他不是属主的。
会不会需要反过来，就是说可能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他要受洗，那要先考验他的信仰是不是坚定，那他是不是有真的信仰，然后才让他受洗，是要这样
的。所以通，但是我们也不能定一个很严格的过不了的标准了，所以通常我们就是某种程度而已了。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很严格哦，一定要什么上课多久以上，对不对？但是我在这边，我只是很希望，我是跟人因人而异。如果他已经是70岁的人，那你再叫他怎么样去念那些初信造就，他可能念不来。但是对一个年轻人，我就会说哦，那你把这基本的基要真理都弄懂。也会有一点差异性，对啊，还有时间的，我们总是希望他能够清楚知道自己到底信是什么。哎，哦，好，那31节跟32节呢？啊，相对于污秽的言语，哈，就里面污秽的言语，耶稣讲人里面就是充满了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这是耶稣讲的，对不对？耶稣不是讲吗？从里面发出来的才会让人才会污秽人吗？那从里面发出来的很多哦。主耶稣当时讲那个这个法利赛人跟他在那边辩的时候，对不对？耶稣就讲啊，哦，就讲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啊，是不是？哦，除非里面出来的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毒、妄政、谤毒，对不对？就这边讲的，这边讲保罗换一个方式讲，就是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里面我们的心如何，如果我们不去对付我们的心，那么就会从嘴巴出来。那如果让我们如何让我们没有这些苦毒、愤恨、嚷闹，就我前面讲的，我们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我们厘清自己的情绪会帮助我们。 会帮助我们啊，比较正确的去看一个人，比较合宜的去带一个人啊。那然后如果啊这些不好的如果没有在我们里面啊被除掉，那么不当心我们口里就会怎样发出来啊。然后这是一个防止这些不好，还要正向的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啊，这是耶稣带我们的啊，总是恩慈相待，总是对人用一个啊帮助的善意的心态对待他，总是对人存怜悯的心啊。那这两个容易懂，彼此饶恕，正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饶恕，我再讲一下，饶恕是基督徒一定要做的事啊，没有选择的，知道吗？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所以要不要做？要啊，记得饶恕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啊，然后饶恕是一个我们一定做不来的事啊。要不要做？要。做不做得到？做不到。好，记得这两个要摆在一起想，摆在一起想。
我觉得我已经饶恕了某人了，难道我还没有饶恕他吗？
啊，饶恕是这样子，当我们讲饶恕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不跟你计较了，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还是会留个底在那里。好，那下次再发生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把它拿出来，旧账会加上去，对不对？所以啊，基督徒的饶恕跟一般人的讲的饶恕不一样啊。饶恕是上帝给的恩典，好，不是个人的修行。所以我刚才夹了一句话，记不记？刚才有听到吗？一定要做，一定做不到。那世界上的人会解说，我去修行就可以，知道吗？对不对？很多人去信佛教就是因为他过不去嘛，他觉得这样子不合理嘛，他觉得这样子世界很不公平嘛，是不是？所以他就去修行嘛，对不对？他就去那边修行嘛，他以为这样修行他就可以怎样过了这个坎嘛。那这不是哦，我们基督徒讲饶恕不是这个。我再说一次，饶恕是一定要的，一定做不到。两个，为什么？因为饶恕是恩典，恩典就不是我们做到的。你要饶恕人，只有相信两件事情。第一个，主权在神。好，我们看一段经文，创世纪，我们看创世纪四十五章。那你去想饶恕到底是什么？创世纪四十五章就是约瑟跟他兄弟相认。好，四十五章约瑟跟他兄弟相认，哇，这时候他兄弟吓呆了，对不对？因为十个哥哥把他卖了，那现在发现哇，弟弟当宰相，这还得了？那这下没命了。所以当他们在那里担心害怕的时候，约瑟说什么？第五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第八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好，所以约瑟讲，你们卖我是实在的，好，但是呢，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是上帝差我来，只不过借你们的手用这种方法差。那他的兄弟能不能说，哇，这样太好了，还有功劳？不是，
他哥哥比较容易一点，一般人我们是这样，就是说当你理性想一想，没有这种报复机会的时候，你就饶恕他。那有报复机会的时候，那可能就要保留。
对，所以我们要先讲第一个，你为什么可以饶恕？因为你相信主权在神， 如果不是这样相信，就会有你的，我有没有能力报复，我有没有机会报复。所以我刚才讲诗篇为什么那么重要，大卫想报复没有机会没有能力报复是一回事，对不对？想报复有能力有机会报复也是另外一回事，那圣经都有，都给我们看，都不可以，因为你还是要相信谁掌权，你还是要相信。
我相信上帝掌权，可是我们又配搭一段经文，叫做我今天饶恕你是因为我会把炭火堆在你的头上。这也是圣经的话。
好，等一下我们讲炭火哈，我们先讲刚才讲饶恕。所以饶恕第一个你要这样想，你要这样想，就是别人得罪你，你是属谁的？神的。所以归根究底是得罪谁？拥有你的神，知道吧？所以你不需要自己伸冤，这样知道吧？因为拥有你的神由他来说话。好，这是第一个主权在神，知道吧？你是属神的。第二个我们做不到，因为受伤害的是我们，对不对？那饶恕等于他没有那个没有那个看得到公平嘛，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我们饶恕我们做不到，所以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弟兄饶恕我七次，我都得罪我七次我都饶恕他了。耶稣说怎样？不是七十个七次，对不对？然后就讲一千万跟十两的比喻，对不对？然后那个比喻很有意思哦，王已经赦免他一千万了，可是因为他不饶恕人，王又把他怎样？下到监牢里。那你会觉得王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是已经把我的债怎样免除了？好，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饶恕基本上是你的心的问题。如果你不饶恕人，你原来得到饶恕的恩典就没了。所以我说饶恕是恩典。你我们跟主从主那里得饶恕的恩典，对不对？因为他把我们的罪都带走了，是不是？但如果我们不饶恕人，你会发现那个恩典就怎样？没了，就没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很特别。所以饶恕两样，一个你让神做主，第二个要知道这是恩典。你不饶恕人，你会失去你的恩典。好，你看完全跟你要想象的公义是什么没有关。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掌权的，由上帝去负责那个公义，上帝去负责那个公义。我们想的是保守我们的心。好，所以再来比保罗就讲不要自我去伸冤，对不对？要听凭主怒，就是说你把审判的事交给神，然后呢你的仇敌都饿了，给他什么？渴了。渴意思就是要以善待恶，对不对？以善待恶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好，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一句话是很久以前的话，在所罗门之前的话，所以离现在应该已经三千年了。所以三千年这个话以色列人已经不用了，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话的最准确意思是什么。那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就是一个人会欺负你，会欺负你，使用他的权力来欺负人，因为这个人走在黑暗里，走在黑暗里。所以你要怎么帮他？你就要让他举的那个火把是什么？燃烧的，可以照明他黑暗中的道路。所以炭火堆他头上的意思是这个，你让他头上这边的火把怎样亮起来， 你所以你对恶人用善来对待他是什么？是指在黑暗中指明他当行的路。所以圣经的意思是要我们怜悯人，这个人做错了，对我们不好，我们把他交给神。相对的，我们要怎样？我讲的恩典，恩典是什么？你在黑暗中，我怎么样指出一条当行的路？那我们人的做法就是用教导，对不对？用指责。但圣经说不是，你对他好，怎么对他好？不是故意对他好，而是当他有需要才对他好，没有需要你不要。饿了才怎样？给他吃啊，但他现在都吃得好好的，那你干嘛？渴了才怎样？给他喝啊，那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就不用，你就等啊，因为等到他真的有需要，你才指明他当行的路才有效果。要不然我们又做了很多白工，那我们又更生气了。了解吧？你说你看我已经原谅你了，又教你那么多，你还这样，那我们就又怎样？我们又不高兴了。
那假如说呢，他没有什么作为，他饶恕他的话，那这种的会越来越严重。那我看过很多的讲法，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话，他应该要挺身而出，然后呢，也许呢，去跟他打一架。那这样来讲的话呢，以后那个人就不会欺负他软弱。
饶恕不是说你就任凭人家欺负，那是两回事啊。饶恕是你不算他的账，对不对？可是你还是要保护你自己啊，所以我没有讲饶恕你就是怎样继续趴在那边给他打，我没有这样讲哦，我没有这样讲啊。
饶恕是说就是他伤你一次，如果你一直反复一直在想说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就变成说我是我自己伤，可能伤十次伤十次，
对，
自己对自己一直刺一次，所以会想说，哎，那他讲一次，就觉得那我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子，那我就尽量坏了，可能就尽量不要再去跟他有任何的讲，只是说自己的心态会想说，啊，他我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差，怎么会这样讲，所以会克制自己说，又避免跟他有交集，就不要一直再去想这件事情，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主机处理。也不用去回应他什么，也不用说我找机会再报复他，或者是等待谁来反击他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好像会过得比较轻松。
对，通常我们饶恕是这样，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把它交给神了，那我们就交给神去处理啊。但是呢，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啊，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他受伤害，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帮助我们孩子在那种情境之下他能做怎么做，能够怎么做。所以我们可能做父母的还是要去厘清那个情境，那厘清情境之后你要问你的孩子能做什么，因为如果你帮他出面不一定好，对不对？那他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做父母就要去思想你的孩子能做什么。那有一些人就说避开啊，躲开啊，可是他就一直来找你啊，比如他就坐你坐后面啊，上课他就坐你的后面啊，然后他就这样一直这样子。那你怎么办？你的小孩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不尽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还是祷告以后思考怎么样才能够孩子可以面对，孩子可以面对。那我不说绝对的，因为总是有不一样的时候，因为你的孩子有他不一样的地方。那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要说哎呀孩子，我们的孩子只要有反击都是错，也不尽然，他还是要保护他自己。好，所以世上的事不是那么容易。
是啊，我们做生意的话就是说假一个客户呢他不付款，那就是说以后不跟他做生意，可是心理上饶恕他。
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继续读 以弗所书经上的话知道，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生命是你的生命，是你那样的向着人有恩慈有怜悯的生命。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有新的心，新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求主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你面前反省，也在当中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总是软弱的，我们总是需要你自己不断的将我们分别的。我们感谢你的恩，也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思去做思念，去做思想，也在与人的互动当中，在当中领受你的恩。感谢主，你保守眷顾我们众人。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